五，医疗险这么便宜，为什么还要买重疾险？一位朋友小赵最近购置了新房，也刚刚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但是小赵最近也有了一些心事。小赵说自己家里背着太多贷款，身边也不乏中年人猝死或者重病的例子，所以他想给自己买份保险，万一自己有什么事情，家里的老婆孩子不至于立刻出现财务崩溃的状况。我觉得这是件好事，未雨绸缪，必要的保障型资产配置是应该有的，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小赵说了他的一些顾虑，居然还和医院有关。小赵说自己在购买保险的时候，被代理人询问了一系列问题，就发现了有一些不对劲。他自己身体很健康，平时爱运动，也没生过什么病，但是当代理人问他有没有去医院看过病的时候，他想了想，自己虽然没去看过病，但是医院却没少去。他有的时候会用自己的卡帮农村的爸妈开冠心病的药，农村没有这个药，但是老两口又没有城镇医疗保险，但这种骗保的行为给他惹了大麻烦。他不止一次在医院留下了冠心病的诊断，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诊断，是开不出这个药的。另外，他还会偶尔去开一些治疗胃病的药，也不是因为真有胃病，而是自己单位应酬要喝酒，所以经常会准备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药物来预防胃黏膜损伤，或者说提高酒量。这也是他的朋友给他支的招，但是医生为了开这个药物，就随手写了个胃溃疡。代理人说，这些疾病都在他的医疗档案上留下了非常麻烦的污点，说小赵买保险可能会面临拒保，也可能会加费或者有条件承保等结果，这让小赵觉得很亏。明明可以用和别人一样的身体条件买保险，自己买的却性价比这么低。于是小赵想，能不能不从正经公司买，从网络上买呢？毕竟网络上审查不严，只要点一堆否认就可以通过，而且还便宜。这其实是掩耳盗铃的做法。互联网的重疾保险经常是宽进严出的，但本质上也要保证所有参保人的公平，要杜绝骗保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现在不审核，不代表理赔的时候不审核。一旦审核的时候，对方检查过往的病例，很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拒绝赔付。保险就是图个放心，买个定时炸弹也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像小赵这样的人非常多，在开药的时候，医生为了开具某个药物，必须要写某种诊断，但有时候正是由于这些诊断，让很多人的保险购买资格成了大问题。例如胃病，不要轻易写胃溃疡、息肉、胰腺炎、反流性食管炎这些疾病，如果真是因为开药写了，记得在去看门诊的时候，麻烦医生对目前的状态进行补充说明，例如症状明显缓解，或者疾病已经好转等等。心脏病，年轻人患心脏病确实会影响承保，建议不要为了报销用自己的号去开很多和这个年龄或者性别不相符的药物。肿瘤，如果写了恶性就没戏了，当然大部分都是不能确定良恶性的类型，例如肺结节、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等，这些需要让医生客观评价。如果硬要抹掉诊断，除了你自己涉嫌恶意骗保之外，医生还要受到严重处罚，所以也不要坑你的医生朋友哦。如果你发现了一些身体的小问题，还能不能买保险？答案是能。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保险的坑多？买了保险经常会因为理赔的时候拒赔或者少赔，让很多消费者觉得上当受骗。其实在我看来，很多时候也并非全是保险公司的锅，也有很多买保险的人自己的问题。要知道，在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不会对每位客户都去花成本进行调研，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清白之身，而是让你自己如实告知。如果这个时候你选择隐瞒，明明知道自己得了某个疾病，但是不说，那就构成了所谓的骗保行为。 这种行为也许不会影响你购买保险，但是在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可是会把你在各个医院和体检中心的就诊和体检记录全部翻出来看的。如果你当时有个肺结节，而现在你要赔肺癌，那对不起，保险公司拒绝赔付，并且还可能会反过来起诉你的骗保行为。保险公司的核保部门看似在投保的时候是个守门员的角色，但是他防的还是那些骗保行为，因为骗保行为不只伤害了保险公司的利益，也伤害了一起购买保险的客户的公平性。所以核保部门并不是因为你告知了疾病就不让你买保险，他最大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恶意的骗保。因此你如果选择刻意的隐瞒，会为未来的理赔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告知了之后，保险公司会调研你所说的情况，然后根据它所可能产生的风险来综合的评估是拒绝卖给你，还是加费卖给你，或者是附加上一些除外条件卖给你。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有了肺结节，那么保险公司就去掉肺结节的理赔，意思就是如果你得了肺癌就不赔，但是别的他都赔，这其实也相对合理。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你与保险公司的交涉更像是一次法律的谈判，如何充分合理地表明你虽然有某个小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风险极低，并不会出问题，是体现你的代理人专业素养的重要因素。他如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为你争取利益，是他的本领。所以我一直认为代理人是短期内不能完全被互联网取代的存在，他不只是一个中介，他更应该是一个优质的法律顾问。我的朋友就是 B 超发现腹膜后有个淋巴结肿大，从保险的核保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雷，他投保了很多家也没能成功，但是后来发现其实是他的表述存在问题。我给他一个建议，下次再投保的时候，把这个淋巴结几年的报告都提交上去，并且下次找医生做诊断的时候，尽量不写良恶性待查的字样，而是让医生尽可能根据经验给个大致的判断。从医生角度来看，如果三年了都没变化，那么是恶性肿瘤，淋巴瘤转移癌的概率就不大了，所以写个考虑良性，我觉得是合理的。他去找了医生，那个年轻医生也比较厚道，确实为他做了个很好的背书。再加上他连续几年的 B 超和 MRI 检测都没有提示这个淋巴结有任何增长的迹象，因此在他把厚厚的一叠文件拍照发给保险公司之后，保险公司最终给了加费承保的决定。更可喜的是，他买了保险后过了两年又向保险公司提交了撤销加费的申请，因为这两年内淋巴结仍然丝毫不动。从医学角度来看，五年不变的淋巴结是恶性的概率就更低了，所以保险公司经过慎重考虑撤销了他的加费承保条件。这就是说，你不要怕向保险公司进行告知，但是告知也存在技巧。如何能够做到既诚实又尽可能降低成本增加保障，其实是需要专业的素养的。中国正在逐步进入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因此我认为法律工作者在未来会有更大的价值。我真心认为一个合格的代理人不应该只是做到一个卖保险的商人，更应该做好一个法律顾问的角色，来帮助他所服务的客户。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